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好客室是好好拍、好好 photo 的 podcast 频道。你也和我们一样，对各行各业的工作日常与经营想法充满好奇吗？我们将邀请朋友们一起聊聊各种经验谈，可能是品牌行销、网络社群、商品摄影、视觉美感与生活趋势等等，和你相约在星期五晚上九点，欢迎你一起来好客室坐坐聊聊。2020年初爆发的疫情，有为你的品牌带来一枚震撼弹吗？在全球疫情尚未远离的现在，经营品牌的我们应该思考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进到好客室来聊一聊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在今年初的武汉肺炎，为全球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不论是在生活、工作、经济等各个层面都大受影响。相信也是在经营品牌的你们，一定也非常有感吧。在台湾的疫情虽然相对稳定，大家好像依旧能够如常过生活的状况下，然而在这后疫情时代，仍然有许多的未知数，品牌经营者们必定无法松懈下来。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亚洲首创展的创办人小麦，来聊聊他从个人以及从亚洲首创展的角度所观察到疫情下品牌所遭遇到的困难，还有在这后疫情时代下我们可以拥有的因应方式与心态的调整。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播给小麦吧。嗨，小麦。
Hello，Andy，你好，
你吃饱了没？
Hello. 我等等录完去吃。
啊，现在都七点多了，真是辛苦你了。那怎么样？你从十一月那个亚洲首创展结束之后休息好了没？
算是有休息啊，每天都有睡饱饱
的。对啊，因为你这样一年一个活动，真的是这是超级大的活动哎，应该就是非常的疲倦吧。
对啊，就是虽然好像一年搞一次，就是应该没有那么相对的很累这样，但实际上一整年都在规划这整件事情啊。
拜托，我们去参加展，就是四天站下来都很累了，何况是你要忙一年，对不对？哦，真的是辛苦你们了。
啊，而且前几天还有人就是敲碗问我们说，哎，请问2021年什么时候啊？
大家迫不及待要参加2021年了，是不是？这是好现象啊，表示这个展还是一直办得非常好。对啊，
谢谢谢谢。
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你，就是主要是因为哈，因为我有观察到小麦你们今年，因为很不幸的今年初爆发了这个疫情嘛，然后这个疫情的状况之后，很多品牌哀哀叫，大家好像有一点经营的步调被打乱了。那在被打乱之后，大家可能各自有一些各自的方法，或是去继续维持这样一年的经营，然后一些收入。那因为我有观察到亚洲首创展有做一些活动，或是像今年你们在亚洲首创展的主题上也都有做一些调整。那我很想听听到你的经验，就是说你观察整个产业跟品牌，在从今年初，然后武汉肺炎爆发之后到现在，你观察到大家有哪些经营的困境？或是有怎样子的现象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今年疫情爆发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害怕的这样子。
对啊，
就是觉得说天哪，这是一个电影的情节吧这样子。然后但是就是实际的发生在就是全世界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一开始其实对我们来讲，当然我觉得除了我们展会时间是因为是在十一月，一开始本来没有那么担心这样。但是随着疫情的变化就是越来越严重，就是发现说天哪，好像不是怎么一回事，
超出大家的预期。
对，就是然后包括就是很多的实体活动是被停办的，就是你不能办实体活动。
对，
然后随着实体活动被停办之后，可能包括像是实体的活动，店家人潮也都减少这样子。那我们最常当然就是听到的或是看到朋友的，就是说哦，他们可能没办法参加实体的市集活动啊，然后很多的实体活动就是被取消，然后店面也没有 观光客来，对，
来客率很低，
对，然后消费者也都没有要出门这样子，对，所以其实疫情其实它直接冲击到的就是实体线下的活动，都被暂停了，对，然后我还记得有一阵子就是好像。包括我比如说我们连开会可能都不去人家公司开会、
哦、对啊
就是都是线上交流
线上开对啊线上会议这样子
对就是其实会变成说、嗯、直接就是做线上的会议然后直接在视讯沟通这样子、
嗯、
对那我觉得对于品牌来讲其实最大的经营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本来平常可能现金流来源的所谓的实体活动都取消了、
嗯嗯哼，
所以它最大的第一个被冲击到的就是没有现金流了，
嗯哼，
这是第一个，
嗯、
对。然后再第二个就是当它的实体的活动现金流被断源之后，
嗯，
那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实体的店面寄卖呀、啊，
哦，
这些的通路点。但是因为就像我们刚提到的也没有人要去逛街了
寄卖店也是实体的啊对不
对
也是没人来
实体店也很惨然后再加上可能有些点就是观光客会来、嗯、也没有观光客会来
对没错
对那你看他第二个金源就是又被断掉这样子
是、嗯、
那第三个可能他在网络上面会有一些平台、
嗯、
有一些销售点但是因为、嗯当然相对的网络是比实体好一点可是因为有些人是在平台上面销售、
嗯、
那平台它也不是对于品牌来讲不是自己能够主导的一些面向所以就变成说对于网络比较是没有那么立即的回收这样子、
嗯哦、就是说你可能刚刚讲类似实体商业模式受冲击他可能也想要转型去转到网络上为主但是一下子这个转型也不可能马上完成
没错没错、
嗯、
还是没办法说哦我明天就开一个官网或者我明天 就上架商品
这真的是没办法速成的
这不是说马上明天就可以变出来的这样对啊、
嗯、
所以变成是说在实体的活动就是这样子消失之后、
嗯、
然后网络的这个资源又接不上来、
嗯、哼
那最后政府如果要给他资源要给他补助或者是说要承接他的这突然、
嗯、
爆发的疫情可是如果他自己本身是没有公司的话其实在这波的疫情底下、
哦、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协助、
嗯、没有正式开立公司的这一
圈 对没错没错所以就变成是说我们在看到的、嗯、当然不同的品牌的状态不一样有些人有开公司、
嗯、
然后有些人是没有电商的、
嗯、
然后有些人只有靠实体活动、
嗯、
所以在这些不同的情况底下、嗯、那又包括疫情来的又快又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状况底下、
嗯、
其实我觉得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对这个疫情是非常觉得影响 很巨大的这样子、
嗯就虽然说台湾相对是安全的但是其实在经济层面上其实一环一环一波一波的来好比如说可能像我们都在观察呀、
嗯、
一开始可能你觉得啊航空业很惨航空业很惨的下一步是谁很惨、
嗯、
可能就是饭店业很惨那饭店业很惨
旅游业很惨
旅游业很惨然后没有人来然后你可能某些景点是依观光客为生的就慢慢一步一步往下影响的这整个经济的轮子好像就会慢慢慢慢停下来的感觉
对、啊、
所以就你刚刚讲的其实疫情影响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说对实体的影响是最首当其冲的然后大家当想要做网络的时候就变成哎、
嗯
欸，糟糕一下子想要转换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去转换它那、
嗯、
如果说就政府资源可以提供协助可能有一群人他是没有开立公司的那又没有办法拿到这样的资源、
嗯、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大家该怎么办、
嗯、
你观察到像亚洲首创展你应该跟几千几万有没有这么多的手作品牌有这样子的联系、
嗯、
你观察到大家都在做哪样的思考跟一个解决
其实我觉得刚刚有在聊其实就是说、
嗯、
我觉得对于这些困境来讲不管你今天是不是已经成立公司的品牌其实我觉得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很惶恐的因为这真的大家都没有遇过这种事情这样子、
嗯、
对、
嗯、
那但是我看到一些我比如说我们周遭的朋友、
嗯、
我觉得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讲就是其实你要快速的去转变、
嗯、
转型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因为每个人都会面临到不同的困境嘛、
嗯
哦、然后但是因为疫情这件事情是大家都一起碰到的、
嗯、
所以你如何在这个状态里面快速的去做出调整、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状态、
嗯、
那怎么快速的做出调整一开始我们自己其实在 看到这个疫情的时候，虽然十一月的展览会还在很后面，但我们就在思考是说，那现在比如说那时候是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那现在的我们可以做什么？那我们就观察到说，因为那个时候大概应该从一二月份开始，实体的活动已经差不多都陆陆续续都停摆了。对，那我们在想说，那什么都不做吗？也不行吧，总是
不能
坐
以待毙，绝对不行。
对，所以那时候三月份，其实我们就开始有在帮品牌开了品牌工作坊。
哦，工作坊。
对，我们就是让历届的品牌参展商们他们来上课。那来上什么课呢？其实最主要就是去让大家去理解你的品牌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商业模式是需要调整的。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品牌，他们其实以往都只有在卖冬天的产品，他们一直苦无就是没有夏天的
商品，春夏都没有生意
这样子。对，就觉得说对，就觉得夏天就没办法做生意了这样。 对，但是我觉得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把大家都必须 stop 下来了，因为你想做什么其实也没办法做什么这样子。对，那反而可以借由这个时间点去思考，哎，那以往一直困扰我的事情，我能不能借由这个多出来的时间，我好好的去思考，那我真正该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来讲，其实它回应到的就是做好产品其实是对每个品牌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如何在这个的困境之下，那我回头来看看我还能怎么样去修正我的商业模式。所以第一个做好的是应该要把产品做好。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就刚刚有提到嘛，实体活动已经没有了，那 online 的事情又没办法急不得，没办法那么快。对，可是你还是得想啊，因为你实体的活动，它可能还是照目前的状况来讲，它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被影响到，对吧，
而且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另外一波而来，这是最可怕的。我觉得大家现在最紧张的就是说，未来一直有一个未知数，
对，
那你不知道明年会变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应该是说有一个想法，也是说，那以往大家可能都是参加所谓的实体的市集活动，可是有没有其他的通路也能够有像这样的效益？
就有一点像，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思考哦。
对，就有一点像 好不容易慢下来了。好，你可能以往都被日常的工作、日常的业务然后逼着跑，那现在有点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那这个喘息的空间不代表是休息，而是好好的去沉淀，然后去想想品牌还有哪些东西可能之前没有空把它做好的，那就应该现在透过现在大家都在养精蓄锐，可以这么说吗？养精蓄锐，在赶快要去有点像做好准备，要为了未来去做爆发的同时，比如说你刚刚讲，你不能一直只依赖就是线下实体的活动，那线上如果你过去的经营跟铺陈不够完整的话，现在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去把它规划好。你的意思是这样？
没错没错。然后我觉得不管是线上或是线下，其实都必须要去发展。因为从疫情的状况你可以感觉得到嘛，就是如果你只有实体的活动的话，那其实你看疫情爆发，你实体活动就被暂停了。可是如果你只有线上的内容的话，其实你看现在台湾市场还是蛮蓬勃的啊，
对
吧？
对，
就是还是需要实体的活动去相对应的。所以我觉得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嘛，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身为一个创业者，你所能够销售的管道本来就不是只有一种，不管是 offline 或是 online，其实对品牌来讲重要的是你的客人在哪里，应该要去跟随你的客人出现在那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 offline 也好或是 online 也好，我觉得都还是得给自己一些其他管道的选择，不能只把一个鸡蛋放在一个笼子里这样子。
其实好像
应该要多元一点，
我会觉得这好像本来经营品牌就是该这么想，但是可能大家会很容易被日常的 routine 啊工作啊，然后比如说好了，如果在疫情之前市集或是实体活动收入、寄卖店收入也都不错，稳稳的。反而好像会，你可能会走进一个舒适圈或稍微安逸一点，你会忘记了有哪一些可能你还没有发现的危机。那我觉得你这样子让我感觉是说，疫情好像就是典型的我们那个危机意识。你不要说，以往好像都很稳定，然后就没有去想太多其他的扩展的计划，反而透过这次你就会发现，可能自己有哪一些没有做好的，有哪一些弱势， 导致你现在如果你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嗯、然后你有哪些面向要去思考跟调整，所以包括你刚刚讲就是线下跟线上、嗯、那线上的经营可能又包含官网啊或是一些大型平台啊或者是甚至是社群的经营，有些人光经营社群 Facebook 或 IG 也可以经营得很好啊、
嗯、
对啊，所以就是有 多元的思维跟通路要去思考就对了。
对，然后我觉得、嗯、其实我看一些成功的品牌或是一些更大的牌子，其实他们是同步都会去经营 offline 跟online 这样、嗯、只是说可能有时候随着时间或者是说随着现在的局势，他可能会 offline 多一点点、
嗯、
长一点点、
嗯、对，
然后有时候哎就是大家很想要出去玩啊、嗯然后可能他的
需要见面啊、需要人与人
的
接触
多一点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真就是要互相去消长，它并不是就是只能选一个这样子、
嗯、
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对品牌来讲可能大家的人手也不一定说哦那么的充足、
嗯、
就是说哦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只负责一块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在 offline 或 online 的选择其实也不一定说一定要什么都去，我觉得反而可以就是比较集中在可能某几项工具，假设比如说像现在 IG 它的反应是相对于就是一些其他的社群是相对是比例比较高的、
嗯、
就是说它的曝光度比较好的、
嗯、
那也许就是 focus 在 IG 上面、
嗯、
然后让它可能有多一点的像是图片啊、
嗯、
产品啊这些东西这样子、
嗯、
对，然后可以让很及时的让你的消费者去看见它这样、
嗯、
对，
但就是随时要去做好这样的准备，就是你要线上线下转换当中灵活的转换当中是随时可以去达成的，
对，
品牌应该有这样的能力、嗯嗯、
没错没错，然后包括就是我觉得除了产品还有增加你的通路之外、
嗯、
我觉得第三个当然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市场其实是非常有机会去做所谓的跨境市场这件事情、
嗯嗯、
对，那跨境市场这件事情呢其实大家也会觉得很纳闷，就是为什么要做跨境，因为现在其他国家又不好这样子、
嗯嗯、
其实就是因为其他国家现在可能他们国内市场不太能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对于他们当地消费者的需求是高的、
嗯、哦，就是他们内部现在真的是太乱，其实真的台湾真的是已经算是管理的非常棒，其他国家真的好可怕哦，日本
啊、
韩、
啊、
国啊，你看美国、欧、
嗯嗯、
洲啊，真的是很惨哎、欸。所以你是说他在他们状况很差的同时、嗯、其实他们国内的消费者还是有需求的，
我觉得需求是一直都在的这样子、
嗯嗯、
对，需求没有消失、
嗯、
那需求现在你会觉得消失的原因是因为那些需求它换了另外一种形式存在，
嗯哼哼哼，
对，像以往我们可能都一直在讲说要做跨境嘛、
嗯、
但是实际上那个跨境的速度是非常慢的，因为我们都可以直接去到当地买东西啊、
嗯、
对吧，或者是说、
哦、
对，我们可以出国啊什么的、
嗯、
所以那些的需求对你来讲你会觉得哎、欸，我可能是用实体的方式来解决、
嗯、
可因为现在因为疫情关系所以你无法去到那个国家，对方也没办法来这样子、
嗯、哼哼，
但是你会失去你想要吃你知道外国食物吗，
哦，比如说韩国泡面之类的吗，
对呀、啊、对不对，或者是说你想要买一些其他国家的东西，你会失去那种想要购买欲望、
嗯、
不会啊，
其实、欸、其实真的反而越不能旅游你对那些东西就越思念，
你没错，你就是越渴望
对，好想要，像现在不是我上次才看到 Facebook 有人在卖那个北海道那种白白粉粉的草莓，
哦、
就让我想念我去北海道吃那个感觉，我就好想买你知道吗，但是它天贵的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需求是没有消失的，但是它现在可能换了一种形式、
嗯、对，
那我觉得这个形式当然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形式变成是说当然它是会有门槛，因为以往我们在做跨境这件事情、
嗯、
它可能相对来讲它的费用或者是说它的方式可能是有很多元，但是现在因为、
嗯、
疫情的关系所以它当然可能运费会变高、
嗯
哦、然后或者是说它的就是它的竞争也变多了这样子、
嗯、
就大家都有想到嘛这样、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式底下反而可以也许是先让自己不要跨那么大步，比如说、哦、我马上就要跨境到很多国家、
嗯
哦、或者是说、哦、我马上就要做好跨境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反而可以去先去思考邻近的这些、哦、城市、哦
嗯、
或者是说跟你相同语系的国家、
哦、
然后也许先可以从这些市场先去 复制那些消费者。我觉得我所谓的复制消费者的意思就是说，你去观察喜欢你的东西的客人他们的样貌，其实在那个国家也会有这些人啊。
哦 ，OK，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比如说在台湾，我有台好好拍台湾的客人，其实我们在港澳可能也有相同的客人，然后港澳的客人也读得懂中文，我可能不用去做语言的转换，我也能够用同样的素材去 reach 到他们。
对，然后也有这些需求的人嘛，
哦、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就是港澳也会有像这样的品牌，他们需要去拍出自己漂亮的照片，然后他也会有这个需求啊。
嗯、
所以我觉得。那他只是在其他的就是城市而已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就像我们刚刚回到我们讲的，就是说当这个疫情它虽然爆发了，它阻碍了很多的发展、
嗯、
但是它相对的也带来了很多的需求跟机会点、
嗯、
那其实还都还是回到创业者自己本身，你做好准备了没，然后 你有没有因为这些新的机会点去发展出，那你已经做好准备了吗？这样子，啊、
大家要自我审视一下目前的状态。创业就是这样，所以，欸、对
啊，
我觉得你提到跨境这件事情很棒、欸，哎，就是说、
嗯，
大家好像还是你知道，有时候你工作做久了，你的思维很容易只 focus 在你眼前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你这段话会让我想说，
嗯、
对，大家应该要稍微跳脱原本的状况。用更宏观的眼光来看待你的事业、你的品牌。那所以跨境你刚刚就提到说最快速的就是用相同的语系的国家 就直接去扩展它。那可能其他语系比如说可能一下要跨到英文或是日文或韩文，可能相对比较困难的话，那个就会是在更长远的规划当中。
对，我觉得至少你要先把基础建设先做好。那基础建设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你的运费啊、
哦、
对不
对,
对，你寄送有没有问题啊，然后你的客服能不能去因应这些流程、
嗯、
那我觉得当你把这些基础建设都建置好之后、
嗯、
那下一步当然就是转换语系而已嘛、
嗯、
但是你这个流程因为你都已经建置好了，
对，
所以当你跨语系的时候，其实出现的就是会另外的问题、
嗯、
可是因为你的基础建设已经完成了、
嗯、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你同时要解决基础建设的问题、
嗯、
然后要处理新的问题、
嗯、其实那个经营的模式或是比如说网站的架构或是沟通的方法，然后找到客人的方式其实都大同小异，只是说怎么样让这样子、
嗯、
你可能原本以为只是在台湾国内的一个经营的方法复制到其他的国家、
嗯、
那让大家去思考，哎，这样 copy and paste 到，比如说我现在要 copy and paste 到港澳，我要思考的是什么、
嗯、
或是我要 copy and paste 到马来西亚、
嗯、
那我要思考的是什么，哎，我觉得这真的很棒的点大家一下，就说哎，其实你的事业本来就不会只是在台湾国内，
对、啊、
如果要跳到国外想大一点这样子，
没错没错、
嗯、
而且我觉得现在尤其在这个市场啊，在这个世界其实我们过去以往可能觉得做跨境或跨国生意好像很困难、
嗯、
但因为现在真的科技太发达了，
对，
所以然后再加上运费啊连航空啊这些、
嗯、
我觉得没有那么想象中的困难，就是你的客人只有在台湾这样子、
嗯嗯、其实真的、啊、现在真的数位时代、嗯、网络时代真的让这些找到其他国家客人的方式变得简单很多了，但是当然还是大家要去做一些功课啦，那但是我觉得、欸、这很棒啊，就是说大家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疫情的状况之下，除了自己在国内的线上线下通路怎么去扩展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跨境跨国的一个思维要存在，要慢慢去想它。
嗯，
所以、欸、你刚刚提到跨国，所以像亚洲首创展，你平常像过往我都知道你会邀很多国际的其他的品牌来，那今年这样子的状况有没有一些困难啊，或者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嗯，对啊，我觉得其实对我们今年来讲，我觉得它蛮大的冲击，就是我们真的没有，我们就是真的无法让这些国外的品牌来到台湾。
嗯哼嗯哼，
那但是我觉得这事情总是一体两面嘛，我们也在思想就是说，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举办亚洲首创展呢？这样、
嗯嗯、
其实当初我们本来是四月就我们以往的经验大概四月就开始报名了这样，但是今年拖到六月的原因是因为当然疫情的关系，我们自己也在内部的就是思考想说你到底要不要办啊，还有怎么办这样子。对，那最主要的我们后来还是决定继续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亚洲首创展身为一个亚洲展览会，那台湾现在其实是有机会 应该说，或者是说有能力去成为这些亚洲伙伴的一个靠山、啊
嗯、
一个伙伴，
真的是只有台湾可以这样办活动了
对，只有台湾能办活动，
对对对。
那所以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呢，我们其实就是希望是说，我们还是让很多亚洲伙伴他们的商品就是来到亚洲首创展、
哦、
那你现场你可以买嘛，然后你也可以做订购、
嗯、
对、
嗯、
那你甚至可以做下单这样子、
嗯、
那我们希望让这些品牌他们的商品可以一样就是销售到台湾市场来、
嗯、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亚洲市场亚洲首创展能够做的事情、
嗯、哼哼，
就是也希望是说借由这个方式来协助他们去扩展其他的海外市场这样子、
嗯、哼哼哼，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年会主办的原因。那这也是我们在思考说，其实亚洲首创展身为一个以创业者为核心的展览会，其实它就是一个生态型的一个交流、
嗯、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展览会里面其实能够参与的不仅是品牌，像包括像好好拍也是啊，也是我们很重要的、
嗯、
参展商、
嗯
哦、然后就是你们提供的商品，其实对于这些参展商他们也都是很重要的工具、
嗯
哦、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借由这个展览会去把像是国内外所有这些所做创业者所需要的资源、
嗯、
所需要的工具系统服务都能够在这个展览会里面呈现、
嗯、哼哼，
所以这个是在今年就即使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对我们来讲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的价值跟特性带给大家很重要的原因这样子、
嗯、哼哼哼。
对
啊，因为我觉得像你刚刚提到跨境、嗯、对于比如说好了日本，它可能在现在国内疫情很严重，搞不好其实真的台湾就是它一个 很好发展的一个国家，我觉得大家都在找方法嘛、
嗯、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局势底下，要去思考说这样子的自己的品牌有在哪几个角度有发挥的一个可能。
嗯，
对啊，
没错、
嗯、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像你刚刚讲日本啊、
嗯、
对啊，我们其实今年有一个 Asia 10-10 的十个国家、
嗯、
然后就是到我们这次亚洲首创展有一个展览会，然后像、
嗯
那个 Adri 的百货公司他们就有来参展这样子、
哦 okay、
对啊，
等于他是、
嗯、
国外的买家，然后他来这边，
他也是参展商
哦，他也是参展商哦，所以他是以参展商的角度出发这样子，
对对对、
哦、OK。 所以其实哎、欸，你们也是在做一个平台的角色，哎、欸，把大家都串起来，然后各个国家、
嗯、
因为虽然说以亚洲为主，亚洲的国家包含台湾，然后帮大家一起串联起来，去找到更多方法把自己的品牌继续经营下去。
对、
嗯、不简单，今年一定超烧脑的、嗯、尤其在上半年疫情这样子一直蹦蹦蹦之后，
我觉得对大家来讲都很挑战、欸、
是啊，
尤其这个很多事情不是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对啊，我觉得就是创业嘛，我觉得就是其中一个挑战哦，大家都没有预知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啊，那就是好像就是一个在审视自己的机会这样子。
嗯，
好啊，那我们刚刚就聊到说哎、欸、大家遇到的一些困境大概是什么，然后大家在这个困境里头有哪一些方式可以去做一些调整，包含就是扩张线上线下，或是给自己一个跨境的思维，让自己的生意不会只局限在某一个通路或某一个国家。那除此之外，就是 以这样子的角度，像现在也已经2020年12月了，那大家也都、
嗯、
我想都在规划明年了。那现在虽然说疫情好像在台湾好像蛮安全的，但又说、
嗯、
啊秋冬可能会越来越严重，那当然又看着国外国家这样子那个确诊人数还是一直在暴增，真的我觉得明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存在、
嗯、
那就你或是就亚洲首创展的品牌这个角度来看，你怎么看明年呢、
嗯、
这个后疫情时代，或是你觉得这已经算是后疫情时代了吗、
嗯、
你对于明年有怎样子的一个期待吗，或是一个怎样的看法、
嗯、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好，我觉得其实回到创业者本身啊、
嗯、
我觉得其实创业者承认从第一天开始你是个创业者就已经面临到无数的困难了这样子。
对，
对，
永远不会停止的挑战，
永远不会停止。对，你以为解决这个问题就没问题，但实际上还有第二个问题，第三个
就是要一直过关斩将这样子。
对，没错。所以我自己觉得虽然说疫情当然这个是你知道全球都发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很严重的危机，但现在随着因为疫情其实到目前从去年一直到发展到现在其实也快要一年了耶、
嗯、
然后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市场的声音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说、
嗯、
其实人们已经疲乏了、
嗯、
就是对于那些市场上面还在封锁啊，或者是说、
嗯
还在管制的那些国家，
哦、
其实
麻痹了这样，
他们已经有点麻痹了。因为说真的，一年呢、欸嗯、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对啊，这样一转眼真的快一年了、欸，哎，哦，
对，
好可怕。
那、
嗯、
这是一种声音。那当然，第二种声音就是，哎、欸，比如说像台湾，就是我们一直都，我们真的有做好防疫的工作这样子。嗯、那我们国内的经济就是，哎、欸，有当然有被影响，但是都还算。嗯，大家都还是可以维持日常这样子，对，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其实我觉得对于品牌来讲，对于创业者来讲，其实你还是把应该要把重心放回你自己身上，也就是说，在你自己的经营的品牌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你认为，我觉得反而可以趁这个时间点去思考你自己的品牌的、嗯。重点是什么？你就是你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嗯、因为我认为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就是需求不会消失。
嗯、
如果你是一个卖产品的品牌，那对你来讲，现在像这样子的情况，你的产品你还可以靠自己卖吗？
嗯、
你还可以出现在实体的活动里面吗？
嗯、
哦，还是说你觉得除了台湾的市场之外，还有其他的市场？更需要你的产品呢，
嗯哼，
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得回到创业者本身自己来看这件事情，这样、
嗯、
对。那比如说我讲个例子，比如说回到我们自己亚洲首创展本身、
嗯、
我在思考是说，那如果
如果
疫情还是这样子，那这些亚洲品牌都不能来了怎么办？
Oh no！
对，就是那我们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了？亚洲首创展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当然自己心里面是觉得，哦，那真的太恐怖了，这样子。嗯、对，可是错雷蛋，对，可是你不可能不做些什么嘛，
对。
所以我就回到我自己的本身，就是到底当初亚洲首创展，我们想要做的是什么？
嗯，
我们想做的其实是一个生态系啊，我们想要做的是亚洲首创者的、嗯、一个生态系。那我们希望在这个生态系里面，能够有这些好的。供应商、制造商、
嗯、
材料商、
嗯
哦、有这些好的系统、
嗯、
然后有这些好的组织、哦
嗯、
甚至是一些好的 IP、
嗯、
经纪公司、授权公司，他们都能够来参加亚洲首创展、
嗯、
那并且借由这些连结、哦
嗯、
借由这些呈现，能够把资源、哦、大家一起可以提供，然后让想要以首作创业者为核心的这些品牌们在这里面找到资源、
嗯、
所以我给我自己的功课其实是、欸、我发现我真正的依据是我要成为一个各式平台的品牌，
各式平台的品牌
对、
嗯、
所以从这件事情我就想到说、欸、对耶，那既然我是一个各式平台的品牌、
嗯、
对我来讲亚洲首创展如果我们的价值是在这里，我应该说我们的使命是这件事情的话、
嗯、
那我应该要聚焦在这里，所以其实对我来讲亚洲首创展不是只有聚焦在亚洲城市而已、
哦 okay、
对吧，我应该要有各式平台的人都能够来到、
嗯、
都能够参与亚洲首创展，然后并且把他们在做的事情能够传递给更多想要以这个首作创业的人 为舞台、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使命、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当我想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对呀、啊、其实那有没有疫情对我来讲更不是重点、
嗯、
因为我其实更聚焦、
嗯、
然后我其实更清楚我的展览会的使命、
嗯、
而且我更能够 focus 在说其实我应该要找到这些人成为我的伙伴、
嗯、
然后他们所提供的资源他们所提供的能量可以帮助在这个产业里面的这些创业者、
嗯、
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子、
嗯、更踏实的 去,、
啊、
去发现自己的核心，然后去好像静下心来好好去想想一些规划跟做法。我想大家就把这段时间当成在蹲个马步吧，
对
对，蹲马步，然后做一些准备，因为可能在假设真的品牌的业务有受影响的前提底下，或真的比较没有那么忙碌底下，刚好有这样子的一个空档跟时间拿出来做，跟团队一起好好的讨论跟准备。因为我觉得可能或许不管明年是还会有下一波疫情，或者是下明年搞不好就是另外一个经济要发大好的一个爆发的时间点、
嗯、报复性消费，
对，不管怎么样在那之前、嗯、即使它可能是一个新的疫情或新的危机或是一个爆发、
嗯、
一个好的时间点，其实不管怎么样在这之前品牌都要先做好准备， 所以你觉得展望明年，大家应该要好好的聚焦自己的核心，然后去做好这样的准备，为了未来不管怎么样，让自己的品牌都能够有很高的战斗力，可以去迎战各种挑战。
对，真的祝福大家，也祝福自己。我们都要坚强下去。
讲到祝福大家，祝福自己，你刚刚讲到一段话，我想到你说现在大家对于疫情都好像有一点麻痹。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讲这段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打到我，因为我就一直在回想说今年初大家这样新闻报道、媒体报道，然后品牌这样哀哀叫很可怕的那段时间，会不会真的在这半年来，我们台湾政府把疫情管理的还不错，然后大家好像还是如常的过日子的时候，你把那个恐惧感或那个危机感已经遗忘掉了。我觉得如果遗忘掉了，这件事情就会很可怕，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明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如果你已经没有那个危机意识在的话，明年不管上天又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挑战之前，你如果还是这么安逸的在在过日子的话，搞不好明年就会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还是在全球这个危机解除之前，大家还是要上紧发条，随时随时帮自己跟团队做好准备。对啊，好啊。
我觉得回应 Andy 你讲的，就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都做好了，比如说三年五年的准备这样子，但是现在的情况其实是你可能一年内就要做好准备，
就要一直调整。
对，我觉得其实
对，很快速，
其实对啊，其实就是压缩，也不是压缩，就是其实是缩短了你面对问题的时间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对于身为一个创业者来讲，这其实本来就是很你要给自己的弹性跟磨练这样子。对啊，
没错。
那也像您讲的，就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当我们自己做好准备的时候，那些恐惧就不会是那么恐怖的事情。
对，没错，永远把自己的实力补充好，就不天塌下来也不怕，就是这样，
就会觉得好，我总好准备的。
对对对，好啊，我们互相鼓励，
加油加油，
共勉之，也跟线上的品牌朋友一起鼓励，因为我觉得真的未来的路，品牌经营之路本来就很长，然后有太多的未知数跟未爆弹在等着我们，我们就是正面的去迎战它就对了。好啊，那我也很期待明年的 Pop Up Asia 会带给大家一个怎样的主题跟面貌。那线上的各位也可以一起关注亚洲首创展，就是我们一起期待明年。你明年是预计什么时候会出来？一样是第一季吗？开始我也要我要跟其他品牌一样鞭策你，什么时候会看到呢？
对啊，但我们今年应该会再早一点啦，因为想说就是给大家也是给我们自己就是早点做好准备这样子。对啊，所以今年应该会再早一点。
好啊好啊，期待期待。
好哦，大家一起加油。
先谢谢小麦的时间，你要赶快去吃晚饭了。然后再次谢谢小麦，然后我们也
谢谢好好拍，
我们也谢谢线上跟我们一起在浩克室听小麦跟我们分享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浩克室就聊到这边，那我们浩克室就下次再聊，谢谢，
拜拜。
谢谢你今天来到浩克室，希望你会喜欢。邀请你一起订阅、推荐、分享浩克室给你的朋友们。想更了解我们的话，欢迎浏览 howhowphoto.com。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想听的主题与建议。我们下次再聊。